弟兄姊妹好，我是祝乐平，向您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从第十五节开始。上一次我们讲到十四节这个预言，历代以来啊，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因为这个预言的确不是那么容易懂。上一次我讲到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做三种或者三类。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啊，对我来说能够这个让我接受的是第三种的说法，就是这个童女生子有双重的意义啊，往远方来说，就是指的将来的出生的弥赛亚，讲到马太所预言的那个启示。那么近处呢，就指的有一个处女，就是当先知还在预言的时候，这个女的还没有嫁人，但是后来嫁了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童女原文呢，并不只是指说说是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就是凡是少女啊，其实都可以用的。这个就是主要引起历代以来的争端。那么在这个原文里头，在希伯来文里头有另外一个字，是大多的时候都是指作这个处女，但是那个字这个以赛亚没有用，因此上引起许多解经家的一些争议。不过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双重的意义应该去除这个问题，就是在进出的时候，这是一个真正的事情，因为否则下面所讲的就没有意义。进出有这么一个处女，后来怀孕生了儿子，但是在700年后，使徒马太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就说明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出耶稣来，就是应验以赛亚书的预言。所以我们要相信在这里的有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假如我们接受这个，那么我们对马太引用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来证实玛利亚是个童女而生了耶稣就不稀奇。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假如说是你认为在以赛亚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童女生子，固然那是一个神迹奇事，但是玛利亚生耶稣就不能算是一个神迹了，因为在以先预言的时候不是一个神迹性的一件事情，所以玛利亚没有结婚就生出耶稣来，从圣灵怀孕，这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了解马太是因为圣灵的启示来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因为只有圣灵知道以赛亚他当初预言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这样子解释，我相信既可以符合历史的事实，又可以接受马太引用这节圣经的一个正确性。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就讲到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出来，在当时以赛亚的时候生出来的。我上次讲到这个孩子有很多的猜测，有的说就是亚哈斯的一个儿子，也有的说是先知后来生的一个孩子。那我相信这些都是猜测，我们不要去研究，因为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讲此地到底这个小孩子指着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十五节那里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鼻翅奶油与蜂蜜。这个弃恶择善的年龄，解经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把它解为三岁。 为什么解为三岁呢？因为在三年之后，在主前732年就灭亡了亚兰。这个预言年岁年份是在主前735年，就是那个时候亚兰跟以色列列盟的那个时候，所以在三年之后就是732年。所以呢，这个解经家就说，这个地方七而折算一定是指着三岁，因为到了三岁的时候，一个小孩子可以开始懂事的。而且的确在那个时候，亚述也灭去了亚兰，那个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呢，盟约就断绝了。所以解经家就说，三岁大概是此地所说的七而折算的年龄。但是我个人觉得，既然这个地方弃恶折善是指着一个小孩子对道德上面的善恶能够分辨，这个三岁的孩子我相信恐怕无法来分辨好的跟坏的。他可以讲一些话，我现在有两个孙女，他就是三岁，我知道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们在道德上还不能够分辨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他跟着爸爸妈妈后面讲这样子做不好，那样子做不好，有的时候爸爸做一些动作，他们说爸爸这样子不好，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是对道德的善恶可以分辨了。所以另外有一批人讲，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我个人觉得更好，就是弃恶折善的年岁大概是12岁。对犹太人来讲，12岁就是一个人成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一个人到了12岁的时候，也的确可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做好的事情，弃绝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解成12岁有个更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在12岁的时候就是主前722年。722年是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亚述在732年把亚兰灭掉了，然后十年之后在722年又把以色列给亡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的讲，那二王之地在下面第16节鼻子见气是应验了。因此我个人觉得弃恶折善的年岁应该是12岁，恐怕这样子是正确的，好过那个三岁的那个说法，虽然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这样子解释。那么吃蜂奶油与蜂蜜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解释，他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表示以色列蒙神的祝福又开始复苏起来了。因为当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跟他讲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就表示那个地方天然的出产是丰富的，是肥沃的一个地方。可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讲的奶油跟蜂蜜是因为跟下面那个地方相连的，就是他们二王之地鼻子见气了，人民已经被亚述人掳走了，土地荒凉了。等一下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所以这个吃奶与蜂蜜并不是指着富庶，乃是指着兵荒马乱之后土地荒凉，没人去耕种了。那么没人耕种之前，你的出产的粮食就不可能了，那只有吃天然的蜂蜜跟奶油这种自然的产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比吃奶油与蜂蜜是跟下面第16节那里讲到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鼻子见气是相连的。二王之地当然就是指的亚兰跟以色列了。 所谓见气是指多百姓被亚述人迁徙，土地荒芜，无人来耕种，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能够看得到。我们现在去看一看王下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尼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拉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白布的，甚至于在以色列境外的啊这一大堆的地方。但是亚述王把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你看，所以没有等到以色列王国，以色列王国是在何西亚的时候亡国的，那比加是他前面的这个王，就在比加的时候，以色列已经遭遇到亚述的损害了。因此上二王之地见气是指的在比加的时候，大批的以色列人就已经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我们再看十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那就更清楚了，是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利色。因为上面我们看到在五六两节就讲到亚兰跟以色列联军要来打犹大，那么犹大这个王他没有去求告耶和华，他就自己自作聪明去求告当时的一个帝国，那就是亚述。所以亚哈斯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那个时候亚述王的名字叫提格拉皮尼色，就怎么跟他讲呢，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换句话说我听你的话，我向你投降，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那么你讲这种话没用，你得用钱去收买，你要表现你的确是诚意。于是第八节，亚哈斯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了亚述王为礼物。哎，那种取媚的这种行为实在是亏损了一个犹大王的这种尊严，也把爱他们的从来照顾他们的神完全不顾。那么第九节，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信，把居民掳到杰尔，杰尔是在约旦河东的地方。这件事情在历史上记载在主前732年，那就是亚兰王国的这件事情，是可见亚兰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大批都被亚述王掳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在这个孩子弃恶折善之先，或者话说就是先知预言的，在753年他可以这么讲，他在12年之内，他是这二王之地完全都要被弃。然后到了17节，犹大所凄凉的，所悲惨的，还不是说是百姓被掳走，下面先知更进一步的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你去找亚述，结果亚述并没有真正的带给你真正的拯救，他是耶和华。你看奇怪的很，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不是说是亚述王自动的来做什么，为什么亚述王做下面这个事情，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所有一切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在掌管。从人看起来好像哦，是亚哈斯跑着去求亚述王，所以亚述王这样的，不是的，实际上 是神在借着亚述王来惩罚这个亚哈斯，因为亚哈斯太对神不敬重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的预言，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历史上所有一切的事情，从人看起来好像是人在这里做一切的主张，可是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是神在这里做决定，神没有定义，人就没法知。所以从人看起来是亚哈斯跑着去请亚述王，所以亚述王跑得来攻打亚兰，灭去了亚兰，又后来灭去了以色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这个你是指着亚哈斯，是指着犹大而言的，他是犹大的王，他是你呀、啊，不要忘记。十几年前先知就警告他了，将来你做这些事情，神要惩罚你。神怎么样惩罚你？神要使亚述王来攻击你，那一天会临到你的头上。当那个日子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你要记得，因为你不依靠神，你要去求告亚述。好，神让亚述先亡了亚兰，亡了以色列，但是神更进一步的差遣亚述王来打你，那天很快就要临到。是啊，十年之后就临到了。临到了以后怎么样？你和你的百姓，就是你跟犹大国啊，并你的富家，就是你这个王朝咯，不只是你一个人，你自己这一家加上你所有的百姓，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就是白国，就是从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以色列跟犹大就分开了，十族就以以法莲为主，就成立了以色列这个北方的国家，然后只有犹大跟便雅悯这两组还留下来在南方，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的犹大国。他说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就是自从罗伯安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啊。这个并不是讲打仗打得厉害，乃是讲你真正的一个情况啊，当亚述来临的时候，你的情形变成怎么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主权了。事实上来说，犹大就在你的时候就等于亡国一样的啦，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就可以说成为后来的几个大强国帝国的一个附庸一样的，他已经没有力量自己来独立了，表面上好像独立，其实是依附在那些帝国之下。在这个时候，亚哈斯的时候是亚述，后来就来了埃及，来了巴比伦，他不是靠这个就是靠那个，已经不再有自主了。所以先知给他的警告，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所经历的时日，自从蓝白国分开从来没有这样，因为你的主权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第十八节，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里都是先知直接对亚哈斯所说的预言，因为他要亚哈斯去求一个预兆，亚哈斯说啊，好像装得蛮树林的，我不试探神。好了，先知就给他下面的这一段的训话。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你注意没有，在中文圣经里头有大圈就表示一段到这个地方终止了，每看到那个圈就是一段的终结，那么下面就开始另外的一段。你看我们看到在这里有好几段，因为有好几个大圈在这里。好，十八节就继续的讲了，讲什么？因为你这样子不尊重神，你要去找外物亚述来帮助你，好了，神就允许外面的力强来侵占你，不只是亚述，下面讲到还加上了埃及。埃及那时候在南方，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亚述是在东北，埃及是在西南，两个人两个国家是一角之势，以色列犹大在中间，他先去依靠亚述，后来又盼望那个依靠埃及。弟兄姊妹，靠人是靠不住的，自己有神不去依靠，要来靠强国，好了，你靠强国，神就允许这些强国来统治你，来压迫你，来让你过那种凄凄惨惨没有主权又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的这种日子。所以下面先知就讲了，那时耶和华要发尸身，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先知常常会用一些风了、蝶了、鹰了这类的东西来表示外面侵占的军队以及他们的百姓，用这些来形容他们的人数的众多。我们看到，也许我们在此地没这个经验，在美国这个环境啊比较的清静，我们不大看到苍蝇成群，偶尔我们会看到蜜蜂成群，因为还有人在养蜜蜂来做蜂蜜，所以这个蜂子成群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看到，但是苍蝇成群我们很少看到的。可是在当年卫生设备还不好的时候，那个苍蝇有的是成群。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经验，就是吧，有一年的夏天，我们租用了一个地方做我们的小型退休会，我们几个同工大家在一起。哎呀，这个地方是在沙漠里头，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哦，所有的房子都是有纱门，然后在纱门上都是停满了苍蝇。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纱门一开，那个苍蝇嗡一下就进来了，哇，那个苍蝇多到一个地步，真是可怕。但是这种情形在此地还是很少有的。我们下一次继续从这一节开始往下看。总之我们知道苍蝇跟蜂子都是指着埃及跟亚述他们的民众、他们的军队的数目的众多而言。